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魔法图书馆与您共读一本好书，分享一句好话。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听魔法图书馆，我是主持人小轩。今天想跟各位同学分享的这本书，是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所出版的《我的拖延症女友》，作者是大陆作家 Priest， 被读者称为 P 大的 Priest， 从2007年起开始在晋江文学城连载小说，作品横跨了言情向及耽美向，小说题材多元，也擅长建构庞大的世界观，是相当具有影响力的网文作家。而《我的拖延症女友》是P大在2012年连载的作品，原名叫做《大战拖延症》，更直观地展现了这本书所想表达的意思。什么是拖延症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当你面对一项工作或是一个任务要达成时，会不想要马上去做，而是先去做一些无关的事或者是休闲娱乐，直到必须完成的截止时间到了，才开始匆忙的把事情完成。这就是一种拖延的习惯，而当这样拖延的习惯开始影响到人正常的生活，带给人强烈的恐慌或负罪感，让人开始自我的否定，甚至导致了焦虑症、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发生时，就表示你可能有了拖延症。我的拖延症女友的女主角叶子露，就是这样的一个重度拖延症患者。叶子露也曾经是个聪明的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叶子露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基本不用太费力，也能考出不错的成绩。这让他身边的人对他都抱有极大的期待。然而，这样顺风顺水的日子，却在考大学时出了一点意外。叶子露因为考试失常，错过了顶尖大学，而只能进入较低一阶的大学就读。这次的失误，让叶子露的人生以大学为界，区分成了大学前的辉煌与大学后的平庸。其实也不算什么太特别的打击，只是叶子露本身就比较散漫，大学后没了学校安排的时间约束，更加的习惯将该做的事拖延到最后一刻，报告最后一天才写，考试最后一周才念，平常的大把时间宁可花费在发呆、刷论坛、看小说，也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做些正事，直到截止时间逼近，才开始惊慌害怕，抱怨自己怎么这么忙碌。日子就这么过了，叶子露从大学毕业，找了个不那么讨厌的工作，继续重复着拖延的人生。每天被时间追着跑，叶子露也偶尔会想，自己怎么就这么变成了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呢？他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每次的励志都是从明天开始，到了明天还有另一个明天等着自己。和叶子露相反，严苛就是另一个极端，他是典型的精英男，绝对的完美主义者，大学还没毕业就自己创业开了间广告公司，经营良好，收入不菲，每天有大把的工作等着他处理，绝对不会浪费一分一秒在没意义的空想上。严苛与叶子露这样截然不同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相遇。直到严苛遇到了一场车祸，意外的将他的灵魂撞进叶子露的一只小熊玩偶中，才让他们有了一场离奇的经历。灵魂附身到小熊玩偶上的严苛，不得已只好依赖叶子露，努力寻找回到自己人躺在医院中昏迷的身体的方法。然而叶子露面对这样的灵异事件，却依然不改他拖延的本性，照常看小说、刷论坛，让生活充实的严苛相当不可思议。 为了让叶子露能努力帮自己回到身体中，严苛只好努力地督促叶子露，希望他能够不将这件事一拖再拖。在相处的过程中，严苛看不过去叶子露的拖延症性格，常常忍嘲热讽，要叶子露好好认真的生活，但叶子露却不为所动，反正能凑合活着就好。直到现实逼着他改变，叶子露这才发现，有些时候并不是想凑合就真能凑合着活下去的。因为平常的表现太散漫，在公司绩效考评中，叶子露拿不到好成绩，而被公司辞掉了。没了经济来源的他，只能回去找爸爸妈妈求助，这让叶子露非常难受，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才会到了25岁了，还要靠父母才能生活。这样的不甘让叶子露决定奋发图强，克服拖延症。于是请待在小熊玩偶中无所事事的严苛协助监督他按时完成自己规划的严密的备考计划。故事听到这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听这首来自 SHE 的《明天的自己》，希望大家可以为了未来的自己克服现在的拖延症，下定决心去挑战曾经的憧憬，看看那些努力前进而得的新的好风景。
我愿意抱你，听你的挣扎委屈，虽然很想，但我不能帮你决定，因为只有自己下定决心，才没有埋怨反悔的余地。
回到我的拖延症女友，虽然叶子露下定决心要克服拖延症，然而拖延症却并不是这么容易被克服的。叶子露从一开始信誓旦旦要奋发图强，直到发现自己怎么还是完不成计划里的事，于是又回归了原本拖延的状态。面对这样的叶子露，严苛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叶子露一天只计划做一件事情，做完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彻底的放松了。叶子露半信半疑的照做，结果发现这样真的可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更专注在那一件计划的事情上。随着时间的经过，从一件事、两件事，直到叶子露终于可以安排好自己一整天的行程时，招考日也到了。虽然叶子露从离职以来有在努力的备考，然而前期的努力不足却显现出了威力。这次叶子露还是落榜了，同时落榜的还有努力准备半年的室友王劳拉。严苛安慰叶子露，毕竟只准备了3个星期，和其他准备半年以上的人相比，落榜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严苛的原意是想鼓励叶子露再接再厉，却没想到叶子露反倒回到了自己的思路模式上。叶子露觉得自己备考的这3个星期确实不会考上，只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拖延症罢了，而这个目标不也已经达成了，自己已经可以规划一整天的行程了。于是叶子露抱着一种成就达成的心态，以给自己放松几天为借口，拖延症又固态复萌了。恨铁不成钢的严苛和叶子露吵了一架，冷战期间，严苛发现自己居然回到身体里，虽然只有短暂的时间。而叶子露则经历了面试失利，遭遇小偷，让他再次燃起斗志，对抗拖延症。可惜这次的挑战也没能贯彻到底，没有更远大的目标，叶子露的拖延症依旧难以克服。后来叶子露遇见了自己的高中同学陆成年，将他努力切割的高中与大学以后的生活连接起来。叶子露突然发现 自己之所以自甘拖延，是因为自己的自尊心接受不了努力过后还失败，因此面对挑战选择拖延逃避，安慰自己只是不做，一旦认真想做肯定能做好。在找到自己拖延症的病因后，叶子路还来不及对症下药，就遇到了另一个噩耗。一直作为他的后盾的父亲突然离世，母亲也因为受不了打击进了医院，叶子路一夜之间突然要自己承担所有的事了。为了处理家里的事，叶子路忙得脚不沾地，拖延症这样的小事已经不值一提了。在处理完一切事情后，纵然闲下来的叶子路发现在没有后路后，自己的拖延症好像也不再那么强大了。之前的忙碌养成了叶子路认真做事的习惯，而在将自己的家打理干净后，叶子路也下定决心要重新开始了。后来叶子路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靠他原有的聪明劲加上害怕拖延症复发而更加勤奋的努力，得到了良好的升迁机会。然而大战拖延症的惨痛经历却让他完全不敢放松，连眼科都偶尔需要在叶子路太过努力时劝他休息。与此同时，眼科也发现自己在医院中的身体接受了新的治疗方式，让他的灵魂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回到身体中。随着叶子路战胜拖延症，作为精神导师的严科也该回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了。为了升迁，叶子路需要到外地工作。因缘际会之下，叶子路接触到了比小说还容易让他沉迷的娱乐——玩模型。而烧钱的模型是需要叶子路努力工作赚钱才能放心的玩，因此叶子路不用担心自己的拖延症复发，也终于能够好好的放松，寻找到自己工作与娱乐的平衡了。至于严坑，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后，虽然要面临漫长的复健，但能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让他对这个辛苦的过程甘之如饴。这次附身到小熊上与叶子路相处的经历，也让严科不再像当初那么的完美主义，学着和叶子路一样与自己和解，给自己除了工作以外更多的喘息时间。恢复人生的严科虽然不像小熊玩偶那样有亲和力，但曾经朝夕相处一起战胜拖延症的时光，还是让严科和叶子路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亲密与熟悉。随着他们克服了生活回归正轨后，在工作上的挑战，在私生活上，严科和叶子路也开始了他们的爱情故事。虽然生活中还是会有许许多多的挑战，但相信经过这次与拖延症的大战，无论是严科还是叶子路，都能用更健康的心情去面对那些困难。
遗忘的事情抖落在一旁堆积，不解的难题全世界陪着我焦虑。
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徐君硕的《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从轻快的节奏中想告诉大家，虽然凡事起头难，无论是一件事、一个愿望，甚至单单只是起床这件小事，都可能会让人有想要拖延的挣扎，但这种拖延随着每个人的生活及步调，总会将事情走到结局。如果拖延的开头会让你更快乐的工作生活，偶尔放纵自己一小会也无妨，但要记住，无论如何，人总是要起床， 工作要做，生活也要继续的向前走。我的拖延症女友中，除了叶子路的拖延症是很多人都会有的通病以外，叶子路的室友王劳拉也是一个值得大家警醒的人物。王劳拉其实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又想考研究所进修，又想考公务员考试，还想要通过语言检定，同时分心做太多事情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反而一事无成。因此在叶子路的建议下，王劳拉专心在语言检定上，一步一步从基础打起，最后实现了他想做同步口译的梦想。这也是提醒了我们，当我们想要做每一件事时，应该要专心将当下这件事情做好，而不要三心二意，最后反倒什么事情都完不成。在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是我很喜欢的，书中说，真正难的并不是一时的勇气和决定，而是持之以恒，从一而终。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和时间。一秒钟不碍事，一分钟不碍事，甚至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都不碍事。然而日积月累，水滴石穿，慢慢的就在自己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人。要如何对抗这样潜移默化的拖延症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能是笼统的“我要努力，我要成功”，而是要更务实好执行，最好是有实现的。叶子路可以是以赚钱买模型为目标，我们也可以是以一场考试、学习一技之长为目标。接着，我们可以去分析这个目标，将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为了考试，我们有几本书，甚至几个章节要念。如果想学语言，我们有多少单字要背，几堂文法要学。执行时以小目标为单位，可以适时的设置一些奖励，鼓励自己达成目标，也更有动力继续努力下去。如果有同伴可以一起陪你努力，或者监督你达成任务，也可以更有效率的执行哦。拖延症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毛病，但只要自己能有意识，并下定决心要改，跟着刚刚介绍的方法，相信大家都能成功的克服拖延症，避免拖延带来的危害。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Mr. Miss 先生小姐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虽然面对拖延症，不该存有把事情留到明天再做的侥幸心理，但针对只能带来恐慌而没有半点进步的烦恼，还是留给明天的自己去忧虑吧。毕竟有些拖延症就是从不做事只空想的忧虑中产生，有那个烦恼的时间不如付诸行动去做呢。今天的魔法图书馆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于《我的拖延症女友》这本书有什么看法？你们也有拖延症的困扰吗？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克服，让拖延成为生活的小确幸，而非大麻烦。我是主持人小轩，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想法或心得，都欢迎写信到立德电台哦。我们下期再会。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